5月19日是阿塔米布萨节，这是纪念佛陀圆寂后第八天荼毗法会的日子。这一天在佛教中也是一个重要节日，依照泰历来算，是在第六个月的第八天。这场荼毗佛陀遗体的仪式是由居士那罗城的摩洛国国王及其臣民共同举行，僧团则由尊者大迦摄长老主持。摩洛国王以城中所有最好的香料和花卉进行了最为庄严的供奉。这场供养持续了七天，向佛陀表达最崇高的敬意。诸位长老曾向佛陀请示应该如何为世尊举行荼毗仪式，佛陀开示说可以依照为转轮圣王举行的礼仪来进行，先以新布包裹佛陀的遗体，并在其中夹入棉花，再以新布包裹一层，如此反复直到共计500层，然后将佛陀的遗体安放于盛满香油的铁槽中，并以檀香木与各种香料制成荼毗台进行火化供养。接着摩洛国的四位高阶王主试图点燃柴堆为佛陀荼毗，但火焰始终无法点着，于是他们前去请教大长老阿那律尊者与阿兰尊者。尊者们回答说这是因为天神还未允许，他们正在等待大迦摄尊者及500位比丘僧团的到来，这些圣众将前来向佛陀致以最后的礼敬，因此必须等他们在佛陀双足下行礼之后，方可举行火化仪式。当大迦摄尊者率领500僧众抵达后，他们恭敬地顶礼了正遍知佛陀的双足，火焰自然而然地升起，没有人点燃。火化仪式完成后，这成为了一项重大的事件。摩罗国诸王共同迎请佛陀的舍利，将其珍藏于金盒之中，并护送至居斯拿罗，以永久供奉与守护。至于佛陀的各种用具，也被恭敬地供奉安置在各地。比如说佛陀的三衣被供奉在犍陀罗地区，钵盂则供奉在华士城，诸如此类。这次各大城市邦国国王们得知佛陀在居斯那罗城涅槃的消息，便派代表前来请求分得佛陀的舍利，以供奉礼敬，祈求为各自的国土带来吉祥。但摩洛国王拒绝了，因为佛陀是在他们的城池圆寂的，所以舍利佛应当归属他们独占，不与人分享。这就引发了问题，战争的阴云开始浮现，各大邦国的君主对此深感不满，纷纷拒绝接受摩罗王的决定，如果不分割舍利，势必爆发战争，导致大量的冲突和杀戮，事情眼看就要失控了，该怎么办呢？形势已经濒临失控边缘。有一位名叫托那婆罗的婆罗门出面调解，他善于谈判，并且是各邦国君主的师长，曾经有许多国王来向他学习各种知识，因此他向诸王询问：你们还记得我吗？我是托那婆罗婆罗门。当大小国王们认出他是自己的老师，纷纷安静下来，倾听并接受了他的调解，因为他们对托那婆罗婆罗门的诚实与公正深信不疑。最终多那婆罗婆罗门将佛陀的舍利均分为8份，各邦国各得其一，随后他们纷纷建塔来供奉这些舍利。离车主国王在毗舍离城建造佛塔供奉舍利， 释迦族国王则在迦毗罗卫城建塔供奉，刹帝利族的都利耶国王在阿罗舍拔城安置舍利，而居离耶国王则在罗摩切城供奉圣物，大婆罗门在韦提提婆城修建了佛塔，巴瓦城国王在巴瓦城供奉舍利，阿瑟四王在王舍城建造佛塔，而居斯那罗城的摩罗国王则在居斯那罗城修建了舍利塔来供奉。摩利耶国王因到达较晚，佛陀的舍利已被分配完毕，因此只得到佛陀的骨灰。他于是将这些圣灰供奉于毕波罗凡城，并建造舍利塔，称为圣灰塔。这次分舍利的人是托那婆罗婆罗门，他并未留下舍利本身，而是留下了用来分割舍利的凉器和篮子。他也建造了一座佛塔来供奉这件凉器。佛陀被尊称为知者、觉者、喜悦者，他已圆满成就，并安然走向涅槃，选择在居士那罗城这座小城圆寂。对此，阿难尊者向佛陀请示，询问他为什么不选择在更大的城市波涅槃呢？比如舍卫城或摩揭陀国的王舍城。佛陀开示说，居士那罗城是繁荣昌盛之地，过去有转轮圣王统治，然而随着时光流转，它逐渐成为一座小城，这也揭示了世事无常，纵然再强大的国度也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这个小城也有它的好处，没有军事上的强大势力，如果是在大城，比如摩揭陀国的王舍城阿舍世王掌权，或舍卫城波斯匿王统治，军力强大必定不肯让步，战争和杀戮会导致大量伤亡，这显示了佛陀的深明远见和清晰智慧。现在请容我暂且将话题回转下，当尊敬的龙普曼长老圆寂时，他住在腊爱县龙普村，他曾说道，如果他在那里涅槃，众多僧侣与信众将会聚集，势必导致大量牲畜被宰杀供养，因为大家都会来参加他的法会。于是他请求将他送到沙公那空府的森林庙苏他瓦市，那里是个大城市，村民们就不用杀生，这样就不会造业。这充分体现了龙普曼大师深厚的慈悲之心。这又回到正觉佛陀的故事，佛陀也看到这一点，明白其中因缘，因此选择在小城居士那罗城涅槃，避免战争爆发。最终摩罗国国王顺应局势，将佛陀的舍利平均分配。由此可见，团结与分享是多么重要。我们的佛陀世尊的舍利受到世人至高的敬仰，在佛陀生前，人们以最崇高的敬意尊奉他，而当他涅槃后，人们仍然希望以最隆重的方式供奉其舍利，以表达最深的尊敬与虔诚。但人性中有贪欲，如果人人都有贪心，就会引发战争，互相残杀。如今的人类也正在为资源争夺不休，争水、争油、争矿产，甚至将目光投向月球。这样的争夺势必演变成为战争，因为缺乏共享与合作。因为世间万物都属于这个世界，如果人们能够彼此分享，就能共同生活在和谐与幸福之中。如果只有富人享有财富，而大量贫困者却因生存困难而不得不去抢夺和偷窃，那社会就会陷入混乱。因此大家应当互相分享，让社会能够以和平与幸福的方式共存。我们来看这里体现的美德，婆罗门是智慧的，多那婆罗婆罗门更是智慧， 他能用语言劝说各地国王平息纷争，达成共识，学会分享。这或许也是他过去积累的福报吧，因为他懂得生命的宝贵，明白战争只会带来死亡和痛苦。这正是佛陀的教诲，不要互相伤害。佛陀在世时，他教导我们不应彼此伤害，即使在涅槃之后，也不希望我们互相残杀。大家都接受了多那婆罗婆罗门的智慧，因而带来了和平与安宁，人人分享，互相关怀，心怀慈悲，而不是独占私有。当佛陀入灭涅槃时，奇迹般的大地震动，天鼓轰鸣，声音回荡，震撼天地。第十天王、阿那律陀尊者、阿兰尊者等大德皆赞叹佛陀的功德，并宣说佛法。诸行无常，不是永恒的，诸行皆会衰败，这是自然法。那些尚未证悟佛法的僧众和信众，因对佛陀怀有最深的敬爱而悲伤不已，心如破碎。深爱之人已离去，心中悲痛难以言表。现在来看沙汉坡地大梵天王所说的话：一切众生都将身体留在这个世间，即使是无可比拟的三界之尊正觉佛陀，这位具足十种智慧、无上正等正觉的佛陀，也终究归于寂灭，涅槃寂静。即使是佛陀，他的身躯也是由四大元素组成。虽然这具身体曾被佛陀用来弘扬佛法长达45年，但仍然属于无常的色身，细胞终将衰亡，形体已会消失。这正是佛陀常常教导的色法无常，名法亦无常。当佛陀入灭涅槃后，阿兰尊者非常精进修行，努力不懈，最终他在一种放松的知识中证得阿罗汉果位。那时他已经修行很久了，快要90天还未成就，因此决定稍作休息，便躺下片刻。然而就在他的头尚未触及枕头之际，这既不是站着，也不是走着，不是坐着，也不是完全躺下睡觉，而是在这独特的姿势中成就阿罗汉果。阿难尊者智慧光芒显现，波罗蜜圆满，这也展示出他对佛陀的至深敬爱。在佛陀火化之后，阿难尊者返回舍卫城，看到佛陀曾居住的金舍及其遗留的物品，内心仍充满悲伤，难以释怀。但他必须离开舍卫城，精进修行禅定，最终他证得成就。这正是深沉的爱，他已然是真正的僧侣，是证得解脱已久的出果须陀洹。当然，修行领悟真理和见到佛法并非易事，但只要我们真正用心，绝非遥不可及。即使在家居士，也同样有权利领悟见法，不一定非得出家为僧才行。若出家而没有真正的决心，不能断除贪嗔痴，也是无惧一世的。特别是出家后，更应比一般居士更加谨慎，因为生活离不开他们的供养。正如佛陀最后的教诲：诸比丘，汝等当精勤不懈，谨慎修行。今天差不多了，祝福大家。